这个今天他工作人员还误会，就说今天课取消了。不过没有关系，我确实要取消，因为我写完了这个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啊排太满。等一下我们看内容就知道，这次可能还没谈到，下一次会谈到，下一次就应该可以把这个压力调试讲完。所以以后呢，这个课都是只有礼拜三上。好，因为很多人礼拜五要去看，要上那个廖老师的课。好，那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就讲这个情绪的管理，然后再过来呢，这个老病死这边我是下了点功夫，因为这是每个人啊都一定面临的问题，所以那边我可能再讲两次，所以一共四次大概就可以结束。好，这个我还是把这个压力呢又重新的再定义了一下，我又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好，那我们等于把前一天的稍稍复习一下。好，这个压力啊有个问题哈，它不是说哈只是埋藏潜伏在你心中的一个无形杀手哈，就像高血压叫做无形杀手哈，它的影响深远而且难测，最重要的它不会自然消失，经常呢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情绪来警告我们，要我们去呢停下来。所以压力它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它一个警讯，一定是你的规划错误，或者是你太忙了，或者怎么回事啊？看它正面意义。那最主要呢，这个压力呢，我们那天是查了这个字典，英文字典。好，它其实在1925年呢才被定义成，就是心理学上的意思哈。压力是单位面积上，好，也就是你的心、你的智慧所受到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来自你的压力源。好，压力源呢是引发压力的情境。好，这个情指的就是你的心。好，境就是指外面的境界，所以呢除了来自于外境的无常变化无法掌控呢，主要是自己的无明跟情绪。我那个部分我还要再讲一次，因为那天只是念过去哈，那几个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好，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无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明白缘起的道理，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毕竟空的。所以呢正是啊，我们礼拜天不是讲这个四念住吗，正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常乐我净，所以呢你对于这个无常你就不高兴了，你对于这个没有办法掌控的你就不高兴了，你对于你因为知道乐，你对于这个苦你就想去转变。好，那么这一些呢就是真正呢，其实呢除了外面的境界呢，这是最主要的。好，那什么叫做心跟智呢，受力的单位面积就是心力与智慧，心啊就是堪能性，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定。好，智慧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正见，依于这样的正见呢我们去呢理性的思维，然后呢你才会有什么抉择，才会有一个正确的行动啊，那是什么呢，就可以面对事实，这个事实指的不是我们一般世俗上讲的事实，就是面对它是什么，它是无常，它是苦，它是无我，是不净，那么你可以看破这世间的虚妄相，而放下你的执着。好，所以呢这个心呢主要指的是堪能性、意志力、念力、忍力、专注力、察觉力，也就是定。好，那当然我们要靠修止才能得定。这个智呢就指的是智慧，从我们闻思慢慢成就的这个正见，然后你就可以正确的观察，你就可以如实的知道，你就可以正确的思维而什么抉择判断，这个呢一定要靠修观才可以得。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真正到后面讲压力的调适应该是怎么样，你根本不管外境这些事情，你怎么样子呢 去增广你的心智，你的受力面积是越大，你的压力就越小。还有呢，因为你增长你的心智呢，就调伏了这些烦恼跟情绪。所以真正呢要调适压力，还是得修止观，修四念住。好，有时的压力来源呢只是自己既定的想法，而没有其他的理由，我们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就是无明，就是知道常乐我净，没什么其他的理由啊，只是你就是这样觉得啊。那么许多心理压力呢是源自于我们拒绝面对现实，就是你就是不想常，你就是不想无常，你非要常不可。哎，明明是这个因缘和合的，你不能去掌控，你就非要去控制不可。啊，那么我们就是不能呢拒绝面对现实呢，也就不愿意接受生命的真实面目。啊，所以你现在应该慢慢明白我为什么课这样安排，先讲这个缘起的生命观。啊，一定要明白这个缘起的道理，业力的道理。就四念住的道理，然后你再来做后面的这个压力的调试啊，情绪的管理啊，怎么样去面对你老病死，你才有一个根本的一个观念哈。所以呢下面这句话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哈。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压力绝对不是来自外境，多数是自己给自己的。你要记得佛法一句话很重要，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虽然是因缘和合，但里面有一个力量最大的就是你这一念心，它叫清因缘，就是你这一念心。即使再糟糕的事情，你有绝对的自由去决定你的想法跟态度。那么当然你如果修四念住的话，那就是一切法无我，你就完全不受影响，但并不是说我们不受那个果报，去改变这个境界不受果报，不是这样，是身受心不受。好，这个都是修学很重要的观念哈。我希望我们呢也学了这么久啊，学习到这样的观念，你要应用，你要应用啊，不要就是说学了老半天呢。我是这样想，当然修学四念住是那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如果说是闻思这个思所成慧都没有的话，不能再谈三修所成慧。而且你平常的事情呢，你说我们马上碰到一个境界哈，可能是一下转不过来，可是当你在规划什么时候计划什么时候，你用有用这个佛法角度无常无我的角度去看没有，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哈。所以为什么要讲那缘起的生命观，你从那边去看，你就是会决定哦，原来这一生其他都是虚妄幻化的，我们只有呢唯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修学佛法，增长自己智慧。所以这些都是要把这些课要串起来听啊。所以呢压力呢源自烦恼所引发的爱欲情绪。我们一般人，这是我后来加进去的哈，我们一般人碰到这样情况呢，只想什么加强你那份什么掌控外境抵挡无常的执着，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晓得随顺那个因缘去接纳这个现实，然后去放下我们的执着。哎，我们偏偏是相反过来，就是只想加强，哎，我看我有没有力量去掌控外境，我有没有力量呢，怎么讲，叫他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不要老，这可能吗？老病死，我们说这个苦集灭道，这个苦地，苦地地就是真理啊。那老病死苦就是包括生老病死苦，就是把苦就是苦地的内容啊。那你怎么去不接受一个真实？我说我要不老不病不死呢？这是不是颠倒？当然，你如果去除这些执着以后，得到佛的法身，那就是不老不病不死了。问题就是我们在世间是不可能去得到这样的乐，一定要有这种无所得的般若慧无我慧才可以哈。那么当然呢，我们如果依于这个爱欲呢，就是什么，你渴望气球得到没有得到的，诸欲求实苦哈。啊， 得到了，得到还想要得到更多，那么不合乎我意思呢，又想要去除。好，另外一方面呢，又害怕已经是得到这个已经失去的，失去这个已经得到的。当然，最后啊，你不等别人来令你垮台，你自己也要垮台。你做不得主嘛，所以呢，失去以后呢，你又引发忧恼。好，这是从佛法角度来看啊，现在知道这个压力怎么回事了哈，绝对不是外境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承受的力量呢，也就是你的心智不足，就形成了压力。而这个心智不足呢，你这压力来了，你又引发了烦恼，又引发了情绪，又成为新的这个压力的源头，这样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你的压力呢，自然是越来越大。我们从来没说要停下来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执着嘛，只是说我要去对抗，是不是？再不然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什么听天由命，这个像这个老庄的思想，回归自然好了。再不然就是其他有些基督教的思想，那我寄托在一个，我只要去取悦那个神就好了。这都我第一堂课讲的，这些都不对。你就是接受这个世间的真相。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不是说那时候你要去控制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那个妄念来就是来啊。来但是怎么样，你接纳它，然后你去看破它，不是说我来了我就发火了，我非把你去掉什么什么的。我们礼拜天要讲这个静坐的态度啊，或者说我一定要祈求说我这支香一定要做得很好，怎么样怎么样的，我现在已经这样，我希望下面就是清安乐，是不是？就是一个贪一个嗔。而那天法善法师讲了，我们对于这个乐受，对于苦受，它只占了10%到20%呢，我们特别的执着。反而这个不苦不乐的呢，当然也是糊涂，所以根本不去在意。就是乐的我们就贪，苦的我们就嗔，不苦不乐的我们就是愚痴。所以这些呢，你慢慢的哈，不管是解释压力、解释情绪什么的，你要把它套到佛法上来看，套到佛法上来看哈。所以如果这样恶性循环呢，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哈。这我想到那个阿含经里头有一个佛的故事哈。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佛问呢比丘，他们在那个几树集孤独园里头哈，他说如果说这个猎人来把这棵树砍掉了，你心里头觉得怎么样呢？那比丘说这个没什么关系嘛，没什么事嘛。佛就问说，如果是把你的衣服把你的钵拿走了呢，你觉得怎么样？儿子脾气说不可以哈，这怎么可以呢？我怎么能没衣服穿呢？没衣服穿我就不能御寒了，就不能遮羞了。我怎么没有钵呢？没有钵我怎么吃饭呢？佛就进一步问说呢，把你的钵把你的衣服拿走你会不舒服，为什么那棵树被人家拿走你心里不会呢？原因就在于你的执着，这是我的，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你根本就不会去在意。所以呢，我们说为我们的亲人哀伤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世界哀伤可以值得哀伤是多了，但你就是知道它是你的我所而已。好，所以呢，这是颠倒呢，就是有我所的爱欲呢，你就会对衣服对钵有爱欲。好，那去除你渴望得到的，你害怕失去，你就反对了。至于那个那棵树呢，就是所谓的不苦不乐受。好，那你就不在意。所以从这里会，我们从这个故事呢也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有我所执着常，执着乐受，执着排除苦受，那就会有压力，你就会在意。好，其实呢这样的事情还算好的，就是逆境我们比较容易觉醒一点，要是顺境呢，一切都如你愿呢，那根本修行都不想修行了。所以它叫顺境软贼啊。你这个乐受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苦受是苦，但有多数的人连乐受是苦都感觉不出来，那叫坏苦嘛，它一定会变化的嘛。那行苦呢，这不苦不乐那更是感觉不出来了哈。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人修行啊，哈，连一片叶子掉在你头上，你都会不舒服，都不高兴，是不是？好，我们现在的烦恼是越来越大哈。在这下面呢，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哈。虽然我们可以理解无常的道理，我相信我们讲了这么久，没有人说不理解，但是呢，因为无始的无明，所以你在心理上却对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你不喜欢无常。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常，是永恒，是期待永远不变的安全感。你看我们是不是追求这些东西？而且呢，我们还深信我们可以掌控外境，可以得到常。所以我们这一生呢，如果不明白佛法呢，就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呢，去加强那份的来抵挡无常、抵挡不可易、保住可易的力量，而继续的无明啊，执着这个永恒，执着这个我。好，所以我今天讲了，那你现在说是佛教徒的，也懂得四念住了，我们不要说我现在力缘对境办不到。那你规划，我说不是希望我们大家停下来一下啊，想一想呢，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那你能不能依于这样的想法去想呢？是不是应该去追求佛法里面的智慧呢？还是继续的去花你的精力去抵挡这个无常，去想掌控外境呢？啊，我不是赞叹我自己，那个就是那个护士啊。他知道我全身气很快，他就送了药来。我说你这我当然我身体不好，更不敢吃那个药，那个过敏的药哈，还本要去送我去急诊打针的。但我一想，我就问他说，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吗？不会。而我们依于一个道理，就是那我就是多喝水就好了，而且还正好呢，看看自己耐性怎么样，耐力怎么样。全退掉，我断食嘛，断食就全退掉了。所以呢，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要讲如何面对老病死吗？老你抵挡得住吗？那是世间的真相啊。病来了是什么？除了四大不调，是你的业力啊，是你过去生造的业力啊。这个死是谁都会死啊，所以应该是如实的接纳它。然后我们还不能到说直接看到实相，那你怎么样去除你的执着才会减轻你的痛苦吗？去除你的这个情绪，去除执着就增长你的智慧，然后再加一个定，你的堪忍性强，那当然就是受苦就少嘛。我们还不能说一切法不受，但是这是有次第的嘛。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是不是已经知道必定老病死？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是不是不是说我不要他老病死，是我接受他，然后把我的心跟智慧提到最高，是不是？所以是学习佛法一定要这样去看哈，不要说什么还有的那个念佛念了多少年了，最后一个偏方要杀生了，要吃猴脑他就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根本就是对佛法还没有深入哈。那么我们一般呢，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当这个改变发生了，我们呢，多数人都是责怪外境，不会说是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智慧，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知道这是常，都不会这样做哈。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反应呢，这才是你最需要去做的哈。其实多数我讲了嘛，就像我这个病，多数我这个压力来临的时候不会要人命的，好，反而是你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你反应不当呢，那会令你心力憔悴。你想我讲的对不对？好，多数人呢随着情绪呢就产生什么负面的惯性反应，这实在没办法哈。这惯性反应呢，有我们全身的习气，也还有什么我们今生的学习啊，我们这个小我把它当成当机众哈。 这个经常看电视的结果呢，他有些时候碰到什么状况呢，那个电视的那个那一套，这个手的姿势什么就会出来。所以有一些是我们这一生学习的，有一生是我们前一生带过来的。我当时讲情绪的时候哈，当然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情绪，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粗细哈，喘啊短啊这些，或者是观察什么，你讲话的声音是不是大了，是不是快了，那都是有情绪。如果看人家的话，那是最容易的，看他面部的表情，看他的肢体语言，那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情绪。好，那因为我们讲说，其实你要接纳自己呢，你要能够从这边了解呢，你才能够去接纳人家，才会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嘛。所以有人说我会看相，不是啊，实在是你自己都告诉我了嘛，哪里是我会看呢？啊，所以呢，我们呢随着情绪呢有这样一个负面的惯性反应呢，你就容不得这个理性思维呢来评估来抉择。我们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什么？这个防卫也就包括了什么？防卫是比较这个保守一点的，那么比较积极一点就是战斗。战斗就是说我想去拿，防卫就想我想保住我怕失去的。另外一个方式呢是什么？压抑跟逃避。我们一般碰到都是这样。好，等一下你可以看看哈。结果呢，这些反应反而让人呢长期处于更糟的焦虑、烦恼、沮丧、愤怒或者冷漠的情绪中，无法有效因应生活中的各种变化，而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你的负面情绪越多，其实严格讲，这个负面情绪呢是我看那本书呢，就是那个 Daniel Goleman 的叫做破坏性情绪管理哈。一切的情绪其实都是负面的。什么叫情绪？我现在也定义一下，情绪就是当你压力有这个压力源来的时候，你没有做出理性思维，这个感性的这些惯性的反射性的反应都叫情绪，包括什么乐受，包括你贪爱一个，但是我们会认为那是什么？那是正面的情绪，就一般西方人啊认为那是正面的情绪，我感觉快乐嘛，其实你不晓得那也是颠倒。所以我讲了，他们会感觉这个苦，苦苦是苦，但是这个乐受呢，坏苦呢，他认为是正面情绪，我很积极，我很进取，我去拿到我想要的，是不是？这些都是问题哈。那么你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无效的方式，甚至于我可以说是耗损的方式哈，来面对压力呢，身心就持续处于压力下而不断的耗损，到了什么时候，你耗竭到不再有活力，充满了无助与无望，也就是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哈，就像很多忧郁症的人啊，真的面无表情哎，我最近看了一两位哈。那你就是再也没办法在这一生呢，就等于空过一生，再也没有办法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还要什么？继续的恐惧，害怕死亡，害怕这个，害怕无常啊。然后呢，就只知道恐惧，而不知道该怎么样活了。你看危险不危险？那我们仔细看看呢？世事无常多变，这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相嘛。我们被这个八大人觉经，是不是？世间这个国土为脆的，世间无常哈，这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相啊。你越是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人呢，那么你遇到境界就越能如如不动，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而去从容的面对呢，应对呢，这个各种眼前发生的事。反而呢，我们现在以为小孩子聪明啊，现在小孩子因为其实都是不定啊，他表现的我们看起来聪明，其实是反应快而已，所以他们都是什么情绪化的反应啊。反之呢，这种 感情敏锐、反应过速的人呢，那你一定忍不住就随着烦恼而情绪化的反应。我看现在大多数人如此，大多数人哈，这会让你浪费更多的精力呢，而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啊，我们现在第一条了哈，当你遭到任何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提醒提醒自己啊，避免立刻做出这种惯性反应式反射式的反应。那个英文叫做 overreactive， 我们很多事情都是 overreactive， 过度反应。好，所以呢，第一步当然真的是要靠你有一点禅定。哦，我们最起码最起码能不能感觉不舒服，感觉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先深呼吸一下呢？是不是？先深呼吸一下，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停，先停下来一点，提醒自己，评估一下呀，怎么做才有效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压力下呀，继续做很多的事。所以我现在要把礼拜五的课停掉，因为我现在忙，我礼拜六，下礼拜六还要去台中讲。这是什么呢？你要区隔，你把这个事件区隔开，你不要这一件事的压力呢也影响到下一件事啊，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啊，结果呢就让小事呢反而扩大成更大的灾难。你想想看，我什么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经常这个去担心的事情呢都是小事情，哎，老病死我们反正麻痹了，想到的时候才觉得可怕，看到别人那样的时候，想想自己有可能的时候才觉得可怕。但我们一般的时间都浪费在小事情上，都是比较不重要的事哈。等一下我会讲哈。面对压力呢，一般的反应我讲了哈，就是防卫、攻击或者逃避。这个就是我在讲，在1925年呢，他们讲说这个压力的反应就是什么？战逃、战斗或逃亡。好，有人呢，这个战斗的人呢，不断的追逐梦想，啊，或者极力的防卫自我，想要保住自己的幸福快乐。好，而呢，另外一方面呢，外在的危机呢，往往会让心理用逃脱、麻醉的方式而不愿意面对。这是那个积极进取的人呢，都还算不错了，在我们世间讲起来。都算是哦，这个人有意志力啊，什么什么的啊。可是呢，我们多数的人是在后边这一点，就是用逃脱、麻醉自己的方式，啊，让自己以为呢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就选择这种鸵鸟心态啊。这个鸵鸟遇到这个有东西来追杀它的时候，它把它头埋在沙子里面，它以为它安全了，它看不到它安全了哈。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很盲目的寻找自己所熟悉的慰藉。好，这个等一下下面都会讲啊，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逃避，甚至于我们创造一个自以为是的虚拟境界，而不愿意面对真实。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啊，那个逃避的过程，或者呢你自己建筑出来如梦幻般的安全感呢，它只会强化你的痛苦而已啊，他一点都没有解决事情。所以你继续这样下去呢，拖到最后呢，一定是以什么最灾难的形式，你还是得接受这个事实。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最灾难的形式，就是什么老病死，不是病就是死，甚至于呢我讲了，有人什么以自杀来结束啊。好，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把它分门别类来讲。好，这个防卫跟攻击呢，虽然靠着去攻击，攻击就是什么，我想改变这个外境，防卫就像我想保住我所有的，有时好像看起来可以缓冲或者降低压力带来的立即性的一个冲击，但是长期使用后呢，我们什么费尽力去对抗无常，对抗无我呢，拼命的去排除压力呢，防卫自己的执着呢，反而常导致更焦虑不安。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在矽谷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变成工作狂， 就变成工作狂，积极进取，啊，一天工作16个小时，啊，就是小时候就看这个嘛，法玄良锥刺股嘛，好，我们就去，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什么得吃镇静剂这些，这在戏骨。是啊，因为我讲了嘛，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也不可以，所以他们这个叫 peer pressure， 这种压力叫做什么？同侪压力。就像现在小孩子，大家都买一个名牌的鞋，一个小孩子没有他就。可是我永远，我们记住这句话：这个世界有智慧的人少，流行的事情绝对是有点问题，盲从的多嘛。我讲了那时候那个百忧解叫做什么，认为是什么仙丹呢、啊、神药啊，1987年的时候刚出来，那时候经常有人那个叫 personnel， 就是人事组的问你说有没有吃百忧解，他见了你也会，尤其是礼拜一早上问你这件事有没有吃，你看严重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是真是自找的哈。所以呢，在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呢，压抑你怎么样去因应压力，怎么样去调试呢，就变得更加艰难啊。我们不是说是客家人的应景精神，是不是？压力又把它丢在一边，来个什么爱扁啊加油一样，我就咬紧牙关，这是我的意志力，我要硬撑硬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这个就躁郁症了，你知道，每次看那个选举的时候，哎呀，那个喉咙都哑掉了。嗯，不是，那个就是一种自己心情上一种亢奋，那也没错，他想去得到，对，那也是贪了哈。那结果呢，不是那个热，有点热，那就是被情绪被带起来了，情绪被带起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不过我在这边好像说不能讲，就是其实应该可以讲，到时候他剪掉好了哈。不是，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前哈，89年之前也有一次天安门事件，就是那个武斗啊。大家那个串联呢、啊，串联到天安门呢、啊，造反有理的时候啊，红卫兵的时候啊，文革的时候啊，这一群一群的人呢、啊，根本没有半点冲突，但是就是这样一股亢奋呢，就互相打了血流成河啊，那一见到血呢，更是不知道了，就继续杀呀、啊，那很恐怖的、啊，尤其这个年轻的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这种后果是什么。啊，所以这些都是，那你想想看，你平常如果说是经常看电视看李小龙啊，他那个去打仇人的时候你很亢奋，那你自然到了这个3120什么的时候，你就那个只要一煽动你就跟着亢奋，不管是蓝还是绿啊，你就很亢奋的。有几个人冷静的呢？有几个人说那个走上街头可能会出事？都去了，好，那么多人呢，但实在，是有些人就是利用这种群众的心理嘛，盲从的心理嘛，然后呢，实在造出来很多的资讯都未必是真的嘛，哎，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这样，我讲一个，这个都是所谓的民主运动哈，你真的这样子走上街头就能改变什么事实吗？是不是？而且这个世间本来就如此嘛，既得势力者他就要保住他的势力嘛，他就要去除异己嘛，是不是？那得不到的人就要拼命去得到嘛，我们去搅和什么呢？我们佛教徒去搅和什么呢？是不是？而且很多事情真的就叫做共业嘛，是不是？那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嘛，这个我们不提了哈。是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是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叫什么？如果要到达目的地的话，他也 随顺这个因缘。我们也需要，我们这边有讲哦，我们也需要有些时候对于我们修行的事情也需要积极进取，但是我们不改变外境。对，我们不改变外境，我只是在我自己该用功的地方去精进而已。所以呢，我这边讲呢，我们的确应该积极进取哈，但是要记住是什么？能赢的才要拼啊，不是爱拼啊，这样也啊，能够赢的才要拼。什么是能够赢的？只有去除你的我执啊，其他什么能够赢啊？什么是千秋万世啊？只有增长你的智慧，去除你的烦恼，那个才是真正的能赢啊。其他你再大的丰功伟业，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朽不朽？一定朽啊，因为世间就是无常嘛。你只有到那个涅槃寂静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嘛。好，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我们去改善可以改善的，值得改善的，有声音哈，不好意思，可以改善值得改善的，如果不能改善不值得改善怎么样？随他去嘛，是不是？那个嬉皮时代的时候，那个 Beatles 他不是有条歌吗？ Speaking of the words of wisdom just let it be。 但他那个是变成一个很消极的，把自己都放弃的，因为六零年代的人他经过那种 baby boomer 啊，经过那种挣扎之后啊，就他选择的呢就是完全的放弃，就嬉皮时代啊。那我们不是啊，我们是说这一些外境的事情完全就随他去啊，我就是调整我的心就好了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哈，你去攻击去防御呢都不对的哈。那么多数的人我讲呢都选择什么？逃避。压力的根源呢在于偏离事实哈，我用不同的话来讲哈，什么是事实？无常、苦、空、无我是事实。那我们一偏离事实呢，而又无法去面对承担世间的真相，只有怎么办？我们无明就是什么愚痴，就是不明白缘起的道理。结果你会怎么样？就自我欺瞒的认为呢，你就是拖延，就是逃避呢，反正呢，有人这边打的有点错哈，反正时间一久啊，就会冲淡一切。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愈合剂，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呀？真的会好吗？要好也是因缘好啊，也不是因为时间拖久了就好啊，是不是？然后呢，就漠视这个事实的存在，好啊，这个苦它自然会消失的嘛。有没有人这样想？那种很阿 Q 的想法有没有啊？啊、哦，那另外一种人呢？其实呢，我们如果说看这个人有没有压力，看这个人有没有情绪，另外一种人什么？只会坚持呢？我受的苦跟人家不同啊，我是特别苦啊，而就自爱自怜呢、啊，整天呢向人家去抱怨。好，我后面将来会讲到说，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要修行，时间不可以浪费，所以对于这种人呢，你就是敬而远之。你一跟他相应，他天天来找你抱怨。你不相信，你去中正纪念堂看看，很多。那么还有的一种人呢，就是找借口了哈，我没办法，非这样子不可啊。其实我讲了哈，我讲，就算你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你被关在那个大牢里头，他关得住你的身体啊，你的思想跟你处理事情的方法还是自由的，记住这句话呀。啊，他关不住你的心的啊。如果说是这样，上面讲这些人呢，那是真正的失败者，就你这一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这样逃避过了啊。要知道，你虽然打发了眼前哦，我逃掉了，却无法避免长期的失败。记住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好，最能够获得即刻性满足的欢愉和行动呢，通常是对长期的健康、幸福、成功伤害最大的。 欲速则不达呀，天底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啊，我们学习佛法更是没有捷径啊，你只有踏踏实实的循序渐进啊。你想说是得到即刻性的满足，那你绝对长期性的受损。真的啊，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啊，千万不要再有这种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啊。好，所以你看下面我讲的，人在任何时候，因为什么，这一切是缘起嘛，你都可以选择，没有一个主宰者嘛，你都可以选择嘛。好，我们呢应该选择什么，运用自己的理智忍受短暂的不适应，是不是，你要放下这件世间的娱乐，你要盘起腿子来修四念住，是有一点短暂的不适应而已嘛，但是你换取了什么更长期的利益，你可以走向解脱之道，你可以离苦得乐啊，是不是，眼前呢最多就说，哎呀我妈妈不准啊，我爸爸不准，我舍不得，还是你的窝窝锁嘛，是不是，因为那是你的波嘛，你的衣服嘛，不是那个掉下来的叶子后那棵树嘛，啊，所以这些哈，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这样写是用了很多心，就是一定要把佛法用进去。好，所以呢我们比较好的这个逃避方式哈，遁入大自然呢、啊、游山玩水啊，是不是啊，然后呢躲入好书的阅读啊，这也还不错，那有一种自命清高，要把玩这个古玩啊，字画，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我们去打打什么球啊，什么什么一些运动啊，一些游戏，这都还算比较好的哈。那么比较差的就是什么，我才是积极进取啊，我就用工作狂热啊，来这个填补我的空虚。比较放逸的，比较差的呢，就是什么呢，好，借着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因为他耐不住寂寞，他空虚，所以要借着这种闹哄哄很刺激的生活呢，去解决他的苦闷。这就是我们现在打开电视来，就是这些，就是这一些，没有别的，都是闹哄哄的，令你呢，其实就是还有他们叫什么无厘头，那根本一点都不好笑的，就是好像捉弄人呐、啊，什么这种节目都很多啊，那就知道我们的水准呐、啊，就知道我们阿弥陀佛，去年我讲这话，就是媒体把我们当成蛋白质啊。笨蛋、白痴、神经质，是不是？这是报纸讲的，不是我讲的。啊，所以呢，这但是呢，你晓得，你唱完了卡拉 OK， 你看完了电视，曲终人散了，你这时候已经至少亢奋过了，很累了，你心里头怎么样？还是一片空虚啊，是不是？有人呢就紧盯着电视不放，那天我们做过调查了哈，猛打电话，暴饮暴食，疯狂刷卡血拼，现在很流行就是先享受再付费，哎，什么借款卡什么什么这么多哈，真的是很不道德了，就是预支嘛，啊，这些事情呢来麻痹自己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另外就是我们常见到了现在年轻人哈，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是藏身于刻意营造的幻想世界，就是什么电玩的虚拟世界。我们过去的人是什么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好，还有这个中间过渡期就是这种连续剧，我们都幻想自己是剧中的人物了，演戏的傻，看戏的更傻。里面都是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很少有一个戏剧是讲出来很有智慧的，很少都讲不出一个道理来。好，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啊？去玩高空弹跳，去冲浪，寻找这种刺激冒险泛滥来证明自己，来肯定自己啊，是不是？还有呢，什么赌博， 赌博的心理就是什么，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也是一种想要掌控的心理。好，烟酒呢，那更是呢借着那种烟酒来麻痹自己的大脑，暂时的觉得快乐。而这个药物呢，毒品呢更是如此哈，来寻求安慰刺激。如果你选择这种啊上面讲的迅速而直接方式呢得到逃避疏解呢，那么你经过长时期的麻木忽略以后呢，你有一天会产生呢莫可预料呢更严重的身心损害，你到时候就后悔莫及。我们现在只有五个人哈，你说说看，你上面你是选择哪一种，你是用哪一种方式来逃避的？小五你是用哪一种？游戏电动没有？也有玩电动啊，益智的，我跟你讲那也是不行，益什么智啊，那就让你反应快一点而已。好，我们这个就是我是找年轻人做一个调查而已啊。好，好，那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就是我寄托在未来，有些人呢尤其是年轻人呢则向往于未来的愿景，就是希望什么，我能够赚大钱然后提早退休，是不是，然后去什么环游世界去享受我的人生，其实这也是逃避。我们问问自己哈，我也曾经这样过，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梦想，我现在好好用功啊，等到我股票上市，我说在矽谷就是这个想法了啊，有这么一天呢，银行里头有1亿的存款，有一叠那个 Microsoft 的股票，那是最贵的哈，那这边大概是什么台积电的啊，然后呢还有一栋依山傍水的透天别墅。好，那我是讲我自己啊，还有一部豪华的休旅车叫做 RV Recreation Van 啊，然后呢这时候我就辞掉工作，不必再受老板的气，不必匆忙的赶打卡，从此游山玩水逍遥自在，有没有这样的梦啊，也是在逃避啊。为什么，我讲给你听啊，即使这样实现了，能不能实现不知道哈，即使实现了呢，你呢眼前的严重压力就会这样消失吗？就可以无忧无虑吗？你不要忘记什么事情，无常。好，生活中唯一的确定事情呢就是因缘环境永远在变，你到时候意义也不够了，我跟你讲新的压力又来了，为什么，你一有钱就担心小孩被绑架呀，要是台币贬值怎么办，股票下跌怎么办，房地产不景气怎么办，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你要有钱你被绑票怎么办，是不是，所以那都是我们在做梦啊。但是现在呢我看呢竹科里头的人大概也都是这个梦，所以我就继续的恶性循环了，我也就工作多少多少小时啊，连他就连基本生活都是很糟糕的，没办法，所以就这没办法，没办法，你就回到刚刚那讲说的那个，刚刚不久一套，我没办法，非这么做不可以。这个没办法，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生命的教育，完全一个价值观的错误，完完全全的，已经造成这样了。我现在看。这个不晓得该说不该说，现在我因为早上去运动了，我看现在小孩子的人中都好短，都是一个苦相啊，真的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呢算是很运气了，这50年没有战争了，已经算很运气了。但是我刚刚讲的是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逆境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呢、啊。这个顺境你到底怎么死都不知道、啊、很快啊，美国也是啊，我讲我看美国的情形呢，这个加州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加州现在什么情形，动不动就是什么罢工游行，为了这个保险，为了这些 事情，因为太多的新移民啊，墨西哥人进去嘛，他用那个就是用临时工就好了，他不用固定的嘛，跟我们这边一样嘛。我们现在我那天看报纸说，就是你什么要把你退掉，然后再用什么叫什么啊契约工，是不是？这很现实的事情嘛，这很现实的事嘛。那然后美国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被宠坏了，以为美国是很强很强，可是他现在整个企业都跟我们一样，都外移啊，是不是？你接到一通这个，我去年就讲了，你接到一通那个 sales 的电话，从印度打来。早期是高科技哈，这些软体啊，当国防工业它不会外移哈，就是这些软体啊，这些制造业啊，就是南韩嘛，台湾嘛，后来就到中国大陆嘛，现在最多是在印度嘛。那我讲个实话，在美国买东西比台湾便宜啊，他有那种一块钱店九毛九的店，东西比台湾还好，都是什么越南啊大陆啊这些去的，对，那个品质太差，品质很差，十元店也都是大陆来的嘛。那这有什么事呢？你看那个工作效率，像我们台湾呢，大概同一个时间呢，你去银行或者去邮局啊，办了五个人的事啊，美国才办一个。然后他就是说有退休金，有这个社安，有福利，有这些，所以将来呢，真是不晓得会怎么样。现在我在南加州做了一个谘商，好像就像小五他们那个年纪，他们这边是认为好像是不抽烟好像不行了，台湾的小孩，他们那边是认为不喝酒不正常的。到这个程度啊，很糟糕啊。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当这样子的一个工业，下面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不多讲政治的事情，不多讲。所以我是觉得，我要赶快好好把握时间了，好日子不是那么的长哈。好，同样的哈。你千万不要以为呢，你一觉醒来了，人生的问题呢就可以迎刃而解啊！有的人逃到睡眠里头去哈，啊，那这时候你以为你的混乱的生命也就顿然开朗了吗？不幸的是呢，它只是一个幻想，幻象，一个狂想，而非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苦啊！你只有去除那个苦的因才能得到乐，不是另外有一个乐可以得啊。记住这句话啊，这也是依于中观的道理来讲啊，你只有去除你的执着，去除那个苦的因，而不是另外去求一个乐啊，结果反而是什么？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我看我自己前一阵子就这个感觉，发现呢我浪费好几年的时间呢去追求一个跟我生命跟我生活毫不相干的目标，会有这个问题哈。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逃避哈，积久成习呢，只能继续失败的生活模式，那么精神病院、监狱乃至于死亡呢，就是你最后的归宿啊。当然这个也有普通的医院了，要小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呢就应该怎么样学习这个处理的技巧？这个当然呢没有捷径，你说是现在我们如果前方面不具足叫你静坐，我经常碰到有些同学问我说，师父我是这样用功，为什么我静坐的妄想还是那么多？你前方面不具足，我们先问我下面讲的这些调适的方法，你在你平常生活中如果有感觉到压力，你静坐的时候也还有压力的话，你有没有用过这些方法啊？但有一点不同哈，这个其实跟前面的第一种比较好的逃避有点类似，但是这里用的是什么？它是舒缓，